二章十四到十八节，路加福音二章十四到十八节啊，就由我来念啊。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也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我们曾牧师啊，他证道的题目是全面增长第一部分啊，我们请曾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刚刚这个经文跟全面增长有什么关系呀？我听到我们的主题读这段经文，我心里面吓了一大跳。经文给错了吗？真的给错了哈，我不知道为什么哈。这个 OK， 所以我现在要挑战大家一下，你们有没有带圣经啊？好像不太敢讲啊，有带圣经吗？OK， 好，请你打开路加福音第二章。其实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39节到5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39到52节，找到了吗？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我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来读双数节。好，我们从路加福音二章从39节，所以要请弟兄先来哈。39节，预备，请。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上耶路撒冷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52节，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请。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阿们。各位门徒平安。知道在说你吗？ OK， 记得我们去年底我曾经分享过我们国语堂的这个门徒培育的系统，好，大家记得吗？我说我们不是要把信徒栽培成门徒啊，我们不是要把不是门徒的栽培成为门徒啊。我们说，因为呢，就定义上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门徒啊！我再说一次，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说一次好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基督的门徒。所以门徒培育系统基本上是要把每一位门徒培育成为成熟的门徒啊！我们不是把非门徒培育成门徒，我们是把已经是门徒的培育成为成熟的门徒。那谁是门徒呢？每一个基督徒，这样清楚吗？ 好，跟你旁边人说，你就是门徒了。好，然后再跟他讲，但是你要成为成熟的门徒。OK， 大家，这是我们的国语堂的意向，大家记不记得国语堂的意向是什么啊？再一次，我们国语堂的意向是什么？成熟的门徒，相爱的团契。OK， 我发现大家很喜欢把相爱的团契讲在前面哈，好像比较喜欢那个。那我考虑是不是要改一下？OK， 好，这个好。那请问大家哦，怎么样的门徒是成熟的门徒呢？不知道啊，所以为什么要听今天的讲道？好，那你们的声音够吗？听我的声音够吗？够，那麻烦帮我的监听大一声一点，谢谢。OK， 好，那 OK， 那到底什么叫做成熟的门徒呢？我就在想哦，或许圣经对耶稣成长的描述哦，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值得参考的方向啊。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叫做全面增长啊。我们就要看耶稣怎么样全面的增长，然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全面的增长。好，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今天亲自对我们说话，在新的一年的第一个主日，主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而且给我们众人有敞开的心来领受你自己的真道。愿亲爱的圣灵动工，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这段时间众人都蒙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K， 希望大家没有把圣经合起来。我们要今天就是在这段的圣经里面，首先呢，这段圣经就提到了全面性的增长的第一个部分，就讲到耶稣呢他的这个身量体格的增长。 OK， 讲到耶稣身体的增长啊，40节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好，那52节呢说耶稣的身量，或者可以翻成年纪。好，就是讲到耶稣的身量增长，耶稣的年纪增长。好，这个对于儿童或者对于青少年来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好像这个身体的增长是很自然的事，对不对？好，只要你有充足的营养啊、睡眠啊、运动啊，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哦，你自然这个体格就会增长。好，但是对于成年后的我们来说啊，随着时间过去怎么样？要变老了，不但不能够身体越来越增长，好像只能够逐渐的老化。那这个部分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等一下会回头再来思考这个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先来思想耶稣第二方面的增长。好，你看经文第二方面是什么增长呢？对，第二方面就是智慧的增长。好，第二方面是智慧的增长。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呢，其实除了提到耶稣的体格增长之外，还有耶稣的智慧增长。好，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预备请。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好，英文说 He was filled with wisdom， 充满了智慧。好，那52节说什么呢？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都一起增长。弟兄姐妹，请问你希不希望你自己被形容成为智慧充满，而且呢智慧还不断增长？你希望别人这样子形容你吗？希望哈。这个上一周啊，我们姐妹门训的时候，就有一位姐妹她就说，我觉得牧师最近的智慧真是突飞猛进啊。你们为什么要笑？不过当时那个小组里面有人，就这姐妹这样分享以后，大家的反应跟你们一样，大家都在笑。然后另外一位姐妹就赶快帮忙解释说，牧师你不要误会，她的意思是说你之前进步得太慢了。我完全听懂了。OK， 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智慧啊？是说你处事圆融左右逢源吗？还是说你懂得这个八面玲珑逢迎拍马？或者是呢你很能够分析判断，然后发明创造，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到底怎么样叫智慧？圣经里面有一些些的这个定义。圣经呢箴言9章10节大家很熟的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 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好，这是第十节。好，另外诗篇111篇也是第十节，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守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应当赞美的。好，所以什么叫做智慧啊？智慧就是在人生的不同处境当中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而且就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那个就叫做智慧。好像今天这段经文所描述耶稣在圣殿里面的表现哦。好，首先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样，看到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就一面听一面问，然后凡听到他的就听到他发的问题的哦，都很稀奇他的聪明，稀奇他的应对啊。所以在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耶稣他对神的话语是非常的渴慕，而且他善用一切的机会哦来学习神的话语。很可能在他的家乡拿撒勒大概没有好的教师啊，所以他到圣殿，到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就把握了那个机会，赶快来学习上帝的话。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渴望智慧上的增长，就一定要认真的学习圣经。好，跟你旁边人，你跟他说，要认真学习神的话。好，再跟你另外一边人跟他讲，跟他说什么？要报名参加圣经课程。我们这个教会哦，国语堂啊，不像耶稣拿撒勒的家乡，比较像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好的圣经老师，但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好好的善用这些资源来上圣经的课程，学习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认识和掌握，让你的智慧可以增长。我们二月份就会开两门的圣经课啊，会一门呢叫做新约概论，另外一门呢叫做但以理书。好，所以欢迎弟兄姐妹都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 OK， 好，这就是我们在看到这段经文，看到耶稣怎么样的有智慧，是因为他愿意学习神的话。好，但是大家对这个故事熟不熟啊？熟哈，基本上应该还蛮熟悉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不晓得大家对于耶稣滞留在圣殿哦这整段的经文，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说实在的，我以前读到这个故事啊，整体来说我是比较能够认同玛利亚的角色。好，那个经文说什么？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中文圣经翻的和本翻的太文雅了一点点，其实基本上玛利亚他是在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做，害我们紧张死了，你知道这三天我们有多焦急，有多伤心，有多痛苦吗？基本上玛利亚是带着一些质问的一个态度来跟耶稣讲的。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我们在座已经当了父母的有没有？这么少？我应该是，我看到的举手应该是没当父母才这么少吧，大部分都当父母了嘛。这个我们在座当父母，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哦？在卖场或者在游乐场突然找不到孩子的经验有吗？哦，天下的孩子都一样的。你突然看不到孩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整个心都揪在一起，有没有？然后呢你就开始到处疯狂的找你的孩子，对不对？你的眼睛就全部要扫，然后到处看，然后呢楼上楼下找，最希望怎么样，现在呢整个商场整个游乐场全部都关起来，不准有人离开，因为你要找你的孩子。然后随着你找他的那个过程经过，时间越长，你的内心就会开始冒出各种负面可怕的情况，对不对？到底是去了哪里？会不会被坏人带走了？会不会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充满各样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可能性的想象啊，直到你找到了孩子，整个神经才放松下来，对不对？甚至有不少的父母哦，就在找到孩子的那一刻就哭了出来。一方面是因为很开心啊，另外一方面是把刚刚那种紧张的情绪哦，好像可以宣泄出来哈。这里啊，约瑟跟玛利亚 不是找了十分钟哦，他们找了多久？他们找了三天才找到耶稣。我不晓得他们那两个晚上怎么睡的，可能根本很难睡，你可以想象，对不对？终于找到了耶稣，然后呢，耶稣说干嘛找我？哎，如果你是约瑟和玛利亚，你会怎么回应啊？对，如果是你家小孩，你会怎么回应？你这个死小孩子，害我们紧张，你还这样顶嘴，看我回家不好好修理你一顿才怪。你们同意吗？所以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比较能够认同玛利亚，对不对？基本上比较是这样。所以有人认为耶稣那个时候大概是青春期在耍叛逆，12岁嘛，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想想耶稣他说的那一句话，就好像玛利亚他其实是这样哦。经文说玛利亚就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如果我们像玛利亚一样仔细的想想耶稣的这句话，可能我们的反应会有所不同。耶稣说，一起来念好不好？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翻译成为，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这个是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说的第一句话。你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开始看，你没有看到耶稣讲任何的话，然后呢到这里哦，这是路加记载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所以我就在想，或许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也深入自己的内心来想一想，请问作为神的儿女，你有没有以天父的事为念，而且你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请问你的整个人生啊，你那个念之在之的是什么？你忙忙碌碌哦，是为了什么？然后你要不要认真的考虑一下，过一个以天父的事为念的人生？基本上12岁的耶稣他就是这样了，他就说我理所当然的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就是敬畏耶和华。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怎么样叫做敬畏耶和华呢？就是你一直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如果我们不断的练习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智慧。就常常去想天父看重什么事呢，然后我的生活因此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至少我们知道上帝是非常非常的在意世人的得救，我们都很熟的经文，对不对？上帝他愿意人人悔改，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所以我们才开始要在教会里面来推动幸福小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把更多的资源、时间、精神、心力去想着怎么样带领人认识耶稣，怎么样让人可以得救，可以从沉沦变为得救，因为这是天父很在意的事情。好，所以在这边就先邀请大家可以参加我们下个主日的下午，我们有一个幸福小组的福音行动说明会。好，希望大家这个下个礼拜，我们下礼拜是联合的崇拜，所以下礼拜的崇拜时间提早到10点钟，因为是我们的20周年堂庆，所以国语堂、粤语堂、英文的 ACC 还有我们的 Youth 全部都会一起聚会，所以下礼拜提早到10点。好，然后聚会完了我们一起爱宴之后呢，我们会有这个幸福小组的行动说明会，鼓励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是讲到天父看重的事情，但是除了这种就是好像传福音领人归主以外，请问在我每一天现实的生活当中，我的工作、我的做家务、我赚钱、消费、度假，到底 对这些事情哦，天父怎么想呢？在这一些人生的处境当中，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一些东西跟我去寻求上帝的旨意，我每一天的这种现实生活跟上帝的旨意到底有怎么样的关系呢？弟兄姐妹，除了全时间的同工以外，你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教会，对不对？都不在教堂，对不对？就只有传道人全心同工天天在教堂嘛。你们在教堂的时间基本上在你整个所有一周的时间里面其实比例是很少，所以你要有智慧的话，你千万不能够只在教堂的时候思考神的旨意，你更需要在思考在你不在教堂的时间，你整个每一天的现实生活到底跟上帝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到底在这些事情上，我要怎么以上帝的事、以天父的事为念呢？我们要常常的去思考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按照我们所得着、所领受的就去行。这样子，我们就会越来越有智慧。这样子，我们跟神的关系哦，就会越来越亲密。好像在今天这段经文也是这样子，耶稣他知道他要以天父的事为念，对不对？他知道呢，虽然这个玛利亚跟他说看哪，你父亲跟我来找你，而事实上他说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这两个父是不一样的父，对吗？所以虽然他知道玛利亚这样说，而他知道怎么样才是对的，可是呢，他也知道以他十二岁的年纪，他应该要顺从肉身的父母，这个是智慧啊。所以呢，虽然耶稣他所说的这个话他们不明白，就是他的父母玛利亚约瑟他们不明白，好，但是他还是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然后顺从他们。耶稣知道在那个时刻怎么样是天父的旨意，怎么样是智慧。但是你知道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啊，耶稣就出来传道了。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大概就是三十岁。根据教会的传统哦，耶稣肉身的这个在世上这个父亲约瑟，在耶稣出来传道这个时候，根据教会的传统说呢，约瑟已经过世了。所以照理来说，耶稣他应该要子承父业，承担起全家人的生计。当然耶稣还有弟弟可以帮忙啦，不过因为他是长子嘛，所以按照当时的社会惯例，他应该要负起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可是那个时候他就决定他要出来传道，然后把对家人的照顾就交给了让他的弟弟来承担。三十岁的耶稣他怎么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他现在就出来传道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应该跟他和上帝的关系十分的亲密，他时常求问上帝跟这个有关。所以在十二岁的时候他知道他要，虽然父母不明白，但他要跟父母回去顺从他们，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所以到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好像违反当时的社会惯例，他就出来传道。智慧哦，就是可以活用上帝的话，除了要熟悉上帝的话之外，也要熟悉神。除了对神的话语很熟以外，你要跟神很熟啊，你懂我意思吗？你除了对圣经很熟，你要跟神很熟，跟你旁边人跟他说你要跟神很熟啊。怎么样跟神很熟？就是我们要常常练习去思想，我要以父的事为念，那父啊，对现在这个状况你的想法是怎么样？你的旨意是什么？我要寻求，我要明白，或许可能就让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说那个身体健壮的那一方面，我们来练习一下下。 好，请问哦，饮食方面我们怎么样以父的事为念？你去吃 buffet 或者是教会的 pala 的时候，你真的需要吃到饱或吃到撑吗？我们很习惯，对不对？就是不要浪费，都花了钱了，对不对？当然要把它吃到什么？吃到撑才不会 才不会亏本嘛，我们都是这样子想的。但是你就想想，天父是这样想事情吗？OK， 你懂意思吗？类似大概就是这样。好，关于身体健康，身体健壮，这个神的关于这个部分。好，那请问哦，神的旨意跟我的睡眠有什么关系啊？你要想想，你还要继续的追剧吗？啊，上面第一个是什么啊？第一个是什么？不知道啊，很好。还是你们假装第二个怎么知道，对不对？好，《如懿传》，对不对？好，啊，追剧就追到什么昏天暗地，有没有？那请问父的旨意会是怎么样 ？OK， 好，关于运动方面呢？好，因为我们刚刚说嘛，好像对年轻人来说，只要这个营养啊、睡眠啊、运动，随着时间经过就会长大了。好，我们现在是不能够长得更高了啦。好。我们家女儿叫我一些太短的衣服叫我不要丢掉，她说几年以后你就可以穿了，又在说了。OK， 我们没有办法可能继续的长高，但是关于身体健壮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去思考的，还可以去思考怎么样是天父的心意，关于吃、关于睡、关于运动，上帝有什么想法？好，是不是要把一些看球赛的时间改成自己去运动一下？你把这些事情你都拿来跟神讨论一下，你跟神之间就会越来越熟，然后你的智慧就可以像我一样怎么样突飞猛进。是的。 OK， 好，那最后我们要来看一看耶稣在关系上面的增长。好，这个是这段经文所描述耶稣第三方面的增长。好，除了身体的增长、智慧的增长，第三方面就是关系上面的增长，包含了与神的关系还有与人的关系。好，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而且又有神的恩在他的身上。五十二节说呢，耶稣的智慧生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除了智慧增长，除了身体的身量增长，神跟人喜爱耶稣的心都不断的增长。请问你觉得耶稣的人缘怎么样？好，犹太人要杀他哈。耶稣是个让人喜欢的人吗？当然啦，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呢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好，至少法利赛人跟文士和耶稣的关系一直都好像是蛮紧张的，对不对？好，但是这个不代表你要让人人都讨厌你。你有没有认识一些圣经很熟但是没有一个熟人的属灵怪人？不要看你旁边的哈，看前面的。真正的属灵成熟一定包含人际关系的成熟。我再说一次哦，真正的属灵成熟一定包含人际关系的成熟。好像这段经文所提到，人喜爱耶稣的心就不断的增长。好，所以好不好，你祝福你旁边的人一下，好，就是祝福他呢，说祝福人喜爱你的心不断的增长。但我就在想，那有哪一些人呢？好，我想到的有老板啊、老婆啊、老公、老友啊，就是你跟旁边人祝福一下，你看他觉得他最需要什么你就祝福他，好不好？祝福你怎么样祝福这个老婆喜爱你的心不断的增长啊，还是要老板喜爱你的心不断的增长，还是要老友喜爱你的心不断的增长？请问人家越跟你相处是越喜欢你，还是越跟你相处越不喜欢你啊？呀 ，OK， 这个因为上帝恩典的同在哦，使耶稣就蒙人的喜爱，而更重要的就是神喜爱他，神一天比一天喜爱他啊，这一点很有意思。我想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the unmoved mover， 你们有听过这个词语吗？好，这个有人用这个词语来描述神。好，这个词语翻成中文可以怎么翻？叫做什么？不动的动者啊，不变的动者。好，或者呢，也有人把它翻成叫做什么？无动于衷的移动者。就是什么样？他好像一只怎么样？ 在动，但是它不会被影响，不会被改变。好，这个，所以它可以移动其它可以移动其他的东西，但是它不会被任何先前的行动所感动或所影响。好，这个有人这样子来形容上帝。好，不晓得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哈，这是很哲学的一种说法。一开始其实是亚里士多德提出这句话来，但后来呢，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家阿奎那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上帝。好，那讲白话一点啊，好，请问大家对于这个神的爱不改变、不增多也不减少，你觉得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好，有人说事实啊，我们做个民意调查好了。你觉得这句话的对的人请举个手。 OK， 好，请放下。你觉得不对的人请举手。 OK， 好，很好，好，谢谢。不，没有举手的人举手。 OK， 好，你们应该有你们的道理，是不是？ OK， 好， OK，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不能够做什么使上帝更爱你，你也不能够做什么使上帝少爱你一点，有没有听过？有吗？很多人在说，很多人在很认同这句话嘛。你不能做什么使上帝更爱你，你也不能做什么使上帝少爱你一点。好，应该好像神学上很准确。但是问题是，今天这段经文说什么？神对耶稣的喜爱怎么样？渐渐的增长，一天比一天增加。要不要再民意调查一次？弟兄姐妹，前面那句话，前者是宣告上帝的本性就是爱，上帝爱我们呢，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值得被爱的，而是上帝他选择无条件的爱我们，这是前面那句话的意思。好，但是这个不表示哦，所以我们在跟上帝的关系当中不需要做出任何的努力，或者是说在与上帝的关系当中任何的努力都没有用，不是这个意思哦。前面这句话不等于我们在关系上任何的努力都没用，反而是怎么样？反而就是因为基于上帝无条件的爱跟拣选，所以我们就更有安全感，我们就更爱上帝，我们就更敬畏上帝，然后我们与他之间爱的关系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增加。而且我们这样努力的来爱上帝、敬畏上帝，是为了想要让上帝开心，不是为了得到其他任何的好处，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爱上了上帝。这段经文哦，其实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耶稣他以父神的事为念，而父神喜爱耶稣的心就一天比一天增加。他敬畏神，神喜爱他，那个关系有何等的美好。卢云神父在《耶稣就是福音》这本书上，他有这样的一段话。好，他说呢，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而耶稣来是为了把这个话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被钟爱的，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也不是因为我们证明了自己什么，基本上不管我们做什么，上帝都爱我们，同意吗？然后他紧接着说，他说既然如此，我们在这世上不多年的时间，生命主要的目的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说，是的，上帝，我也爱你。这个是耶稣跟父神的关系，他以天父的事为念，天父喜爱他的心一天多似一天，他不断的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他就想，父啊，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事是什么？然后他就 follow 那个事， 他就充满了智慧，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不晓得大家认不认识有一个很著名的基督徒的作家叫做杨斐利，你们认识吗？他写了一本什么恩典多奇异，就是他很多的书很有名的。他有一次呢，我还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他到我们华神来演讲，他一开始他就说 God moves 是什么呢？上帝会搬家。这个是他一开始讲到的，就是他来我们当中讲，一开始他就讲这句话，哇，我印象非常深刻哦。他说上帝会搬到欢迎他的地方。我好欢迎上帝搬到我的生命当中，搬到我的家庭当中，搬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你呢？我好渴慕我每一天哦，我就是以父的事为念，然后父神喜爱我的心就一天比一天的增加，他的恩常在我的身上。这个也是你的渴望吗？所以我就想，好不好我们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就最起码为我们这一年定调，就说这一年放在我的优先最优先顺序的就是我要以父的事为念，然后盼望我也可以经历到父神喜爱我的心一天比一天的增加，我跟神之间就越来越熟，我经验到他的恩藏在我的身上。最后我们复习一下，我们到底提到了哪几方面的增长？是身体，还有智慧的增长，还有关系上的增长。好像乍听之下好像都是我们自己在努力让自己增长，但其实是上帝在背后引导我们。你知道吗？耶稣30岁之前的人生其实就在今天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就带过了，看起来很平凡，但是其实上帝呢在隐秘的来预备耶稣，一直到我们今天看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最后一节，一直到路加福音你进入到第三章，你就会看到施洗约翰在为主耶稣预备道路，其实也是上帝在为耶稣预备道路，引导耶稣要进入他未来的侍奉。弟兄姐妹，如果在今天的讲到的信息当中你心里面也有那种成长的渴望，其实那是圣灵在你的内心动工，是上帝在预备你，使你不断的成长，好让你可以去完成他的旨意。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全面的增长，所以我真是愿意奉主的名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你们可以有全面的增长，身体更健康，智慧呢更是突飞猛进，而且你更多的进入跟上帝的那个关系，你更深的进入到上帝的旨意里面，然后你可以更多的完成上帝对你人生的托付。愿神上帝我们的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全面的增长。阿门。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愿意做下面这个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真的打开心，你真的是很诚心的跟上帝说亲爱的天父，我渴慕越来越认识你的心意，而且去实践来让你开心，因为呢我爱你，祈求你的恩也天天在我的身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好吧，我邀请你自己来跟上帝做这个祷告，我们请敬拜团的同工可以来到上面，那我们弟兄姐妹就一起打开你的心跟天父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耶稣生命的成长，主，我真的相信这也是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你也盼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有全面性的增长，与你有更深的关系，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然后 后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也可以不断不断的成长。求真的愿意你坐在我们的中间，坐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
用生灵与火为我施洗，
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
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生荣耀救主，愿万国的荣华尽都是舍，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
好，我们一同起立来唱。
你很瘦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意，是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用深深的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寄居，因恒守引我前行，我只愿和你心是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请施行继续，我们在主的面前来祷告。
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因为我们有你真好。主，用我们的一生在你的手中，让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依靠你，依靠圣灵，以基督为主，帮助我们效法耶稣。愿圣灵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愿你现在与我们说话，愿你现在光照我们。主，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身心灵可以健康。主，让我们在身体上面，主，如果有需要被调整的，我们需要被你来医治的，主，愿你现在伸手触摸我们。耶稣啊，你是我们的主，愿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现在身体上面的疾病跟疼痛。主，愿你现在在我们疼痛的地方，主啊，你就介入医治，让我们身体健康，让我们的睡眠在你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好的睡眠品质。我们仰望你，也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运动 在睡眠在饮食上面都被你来恩待。主啊，若是我们在吃的上面有不合你心意的，也愿你来调整，愿你来调整，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愿我们的这一生满有智慧，满有智慧，让我们真知道凡事都寻求你的旨意去做决定，大事小事我们常常与你有那很甜蜜互动的关系。主，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打开我们弟兄姐妹属灵的眼睛。主啊，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也真的明白你在我们的里头。只要我们欢迎耶稣基督，主，你乐意住在我们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都乐意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与你互动，我们祷告，不是只是我们说话，而是主啊，我们是双向的。主啊，我们跟你说话，我们是与你互动。主啊，你也透过环境，透过人事物，透过圣经，主啊，你也要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跟你是有亲密的关系，你是我们至好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无时无刻。主啊，没有人可以像你那样子无时无刻的与我们同在。我们邀请你，我们乐意的邀请你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掌权，你居首位。主啊，让我们讨你的喜悦。主，让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打开我们的心，是欢迎你，是大大的欢迎你，被你来充满。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愿我们渴慕，渴慕，渴慕更多更多的被你充满，更多的被你来充满，每一分每一秒被你来充满。
是的，我们继续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是盼望我们可以全面的增长。但是好不好，弟兄姐妹，你至少选择落实一个面向的成长作为你今年的目标，好不好？你现在自己在主的面前用你自己的话跟神来祷告。哦，主啊，我盼望今年我在哪一个部分我能够有成长，好吧？你跟主来祷告，跟主来祈求。愿你的恩常在我们众人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请坐。